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组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谢谢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收听学习灵修训练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终极课程第20课，选择你的领导风格。在开始讲这一课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你明白而且记得上一课所讲的四种的领导风格，然后我要为您介绍另外一种领导风格的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呢，是把领导风格分成五种，比前面所介绍的那四种风格分类法分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要分析每一种风格的优点和缺点，让您来学习如何在某种情况下选择某一种的领导风格最为恰当。还记得在上一课我们所介绍的四种的领导风格吗？第一种是整合型的风格，就是人和事兼重。第二种是关系型的风格，偏重关系过于工作。第三种是献身型的风格，偏重工作过于关系。第四种是被动型的风格，是跟整合型的相反，就是对人对事都漠不关心，刻意的为下属制造领导的环境。那么从上面这些简单的定义，你就可以自己来坚定到底自己是比较倾向哪一种的风格，哪一种风格是你最弱的，最需要加强学习的风格。好，现在我就来说明一些关于领导风格要必须注意的事。第一，就是世上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好的领导风格不止一种。我们见过某些性格内向的人却成功的领导了一些公众事务或是企业，同样的也有一些好的领导是性格外向的。有些成功的领导人注意细微末节，甚至事必躬亲，而另一些则喜欢放手让别人去做，自己保持一段的距离。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圣经中也有各种领导风格的例子。第二，伟大的领袖会改变他的风格，但是不会改变他的原则。好的领导会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而不放弃原则。而这些原则就包括诚实、操守、威信、对众人的爱心等等。在方式上，自然需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领导人不能把牧养一个100人的教会的方法全盘照搬到一个1000人的教会中来使用，这是行不通的。第三，长期做领导的领袖会透过观察被自己领导的人，就是指下属，去决定领导的风格。久经考验的领导注意观察和了解团队的成员，来决定自己带领的模式。一个团队是积极向上还是安于现状，或是消极后退，各种不同的状况，引导的方法当然也不同。当一个团队的素质有了成长，我们的领导方法也要跟上去，才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阻力。那么上一课所介绍的这四种的领导风格虽然比较容易明白也容易辨别，但是很多研究领导学的专家都认为，实际上一般人的领导风格都不是那么单纯的属于四种的任何一种，而是其中两种或是三种的混合。虽然有些人可能偏重人际关系，但也不见得对事工就全部关心了，所以很难坚定他的领导是属于四种风格的哪一种。 所以下面我要另外介绍五种的领导风格，这是另一种领导风格的分类法，也是现在比较通用的分类法。你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用上一课的四种领导风格跟下面我所要介绍的这五种风格来比较，看看有哪些是相似的，有哪些是不同的，你就会发现下面这五种的分类法是比较实际。现在我就来介绍这五种不同的领导风格。第一种叫做支配型或是命令式的领导风格，这一类的领导人呢，通过指派任务的方式开展工作，这种领导风格是强势的，可以说是比较独裁独断的，所以必须有爱心的伴随，否则往往会让下属难以接受。这些领导呢，他叫人去做事，纯因为他们想完成这些工作。领导的作风强硬，有时甚至会带强迫性。通常人们会把这类的领导人称为老板。老板型的领导有以下这些特征：第一，作风威严，具威迫性，让人惧怕；第二，单向沟通，不愿或是不注意对方的反应；第三，要求别人绝对的服从；第四，喜欢控制别人；第五，主观意识强，拥有强硬的意志和性格；第六，消极的态度，往往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往最坏的去想。这种领导作风很像是军事化的指挥，好像某些职业运动队的教练。我年轻的时候见过的教会牧长很多都是属于这种风格。这样的领导作风通常会有以下负面的影响：下属因为长期恐惧而产生不满，从而引起人员流失，而需要不断的补充新人。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唯唯诺诺的工作气氛，大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表现平庸。长期或是惯性的支配型的风格会引致下面几个后果：第一，跟随者产生不满甚至怨恨；第二，流动性大，有人会因为受不了而离开；第三，就是会产生恐惧的气氛，当然也影响生产力，无法提到最高的效率。在这种支配型或是独裁型的领导下面做事的人要注意下面这几点：第一，就是要顺服命令，跟从指示，不要与上司顶撞，自讨麻烦；第二，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多管闲事；第三，不要太在乎上司的职责，不要凡事都看作是针对自己的攻击；第四，不要让他贬低你个人的人格和自尊；第五，要找出他生命的重点或是价值观，到底他以何事为重；第六，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要考虑转换服侍的岗位。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的领导风格，磋商型的，或者可以说是协商型或是民主型的，这种风格较为容易跟随。这些领袖会跟人讨论他所要做的事，也会邀请其他人来参与，因为不论是领导或是他们的跟随者，都希望把事情做好。他们在强调合作之余，不忘达到目标。他跟命令式的相比，这类的领导显得比较随和，也比较容易跟从。这样的领导会跟大家讨论，说明问题和要求，然后让大家同心去做。领导跟群众之间有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麦约翰常说得人先要得心，也是这个道理。下面是协商型或是磋商型的领导的几个原则。第一，磋商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三赢的局面，就是领导、跟从者、团队三方面都赢，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受害者，大家都是赢家。第二，在开始磋商时应该保持有高度的期望，出发点要高，对团队成员要有信心，相信他们会表现得很好。 第三，在磋商之前，先清楚掌握你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第四，在磋商之前，要确定你的底线，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让步，哪些是不能让步或是妥协的，比如说欺骗、恶劣态度、恶言相对、不信任、恐吓、隐瞒、封闭心态等等，这是不可以让步、不可以妥协的。第五，不要将人和事混为一谈，要对事不对人。第六，事前要了解到底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第七，在决定怎样做之前，要搜罗各种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选择的方案。第八，不要用一个条件去交换另一个条件，不要逐一的平衡细节上的取舍和让步，而是从全局来讨论磋商。第九，要认真衡量对方提出的新方案，思路要开阔，可以考虑一些你从未听过、从未想过的一些建议。第十，要定出期限，并具体的来评估每一个决定的后果，检讨所做的决定的时候，要定下时限和具体的执行方法。第三种是说服型或是魅力型的领导风格，这种领导是和谐可亲的，是容易接近的，通常是充满魅力的。这些领袖为人亲切，考虑跟随者的需要，他们态度和气，循循善诱，使得被领导者对被指派的事工都乐意去做。事实上，在这种风格下，是跟随者自愿去做事，这样的领袖令跟随者信服。英文的 persuasion 这个说服呢，源自两个字根，就是 through sweetness 透过甜蜜。下面就是这一类的领导人所遵循的原则。第一，就是热忱，热忱为根，充满热情，对自己领导的事工和团队满腔的热忱。第二，自信为要，对自己有信心，缺乏自信就很难去说服别人，说话的语气应该要表现你的自信。第三，明辨为重，要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从通过细节观察人与事，真与假，利与弊，得与失。第四，诚信为本，为人要正直有诚信，先要取得人的信任才能去说服他。第五，洞察为功，要有透视力，能看到远景，从大局出发去说服人参加你的事工。第六，爱心为源，一切都以爱心为出发点，有爱心才能感动人，甚至策动人自愿去跟从你。麦约翰常常说的这句话就是，除非人晓得你多么关心他，否则他不会在乎你知道多少。第四，榜样型或者是示范型的领导风格，这是实力派的领导。上面提到的说服型的领导，只要用语言和魅力去说服人为他来效劳，而这种榜样型的领导是最使人信服的，最令人心悦诚服的领导风格。因为这种领导永远不会叫跟随者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或做不出来的事，而是时时处处都以自己的行动给人以表率，因为他们认为你不能带人到你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也不可能带人达到自己没有达到的目标。他们最能够鼓励他人做事，因为他们的跟随者亲眼看见领袖所做的，他们是透过以身作则去领导。这些领袖晓得，如果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带领，也不要要求他人去做。这类的领导方式通常体现在以下几个训练熟下的步骤中。装备熟下的过程有五个过程。第一步就是以身作则，领袖亲自示范所要做的事。第二是门徒训练，是领袖去做，跟随者在旁观察。第三，从旁监察，就是跟随者去做，领导在旁观察。第四个步骤是加以鼓励，跟随者去做，领导在旁鼓励肯定。最后第五个步骤是领袖倍增，就是跟随者去做，让第三代的学徒观察。 最后一种第五种的领导风格是叫做赋予权力型的。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是长期领导的最有效的方式。命令式的领导或许在短期间内调动人们做事，顾名思义，赋予权力型的领导善于把权力赋予下属，使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去完成任务，把权力分配出去，实际上是增加了自己的领导能力。跟随者愿意做事，因为感到自己能够做得到。领袖他把权力下放，因而令领导能力倍增。塔克是这样说，要衡量一个人，就要看他如何处理权力，看他是紧紧抓住这个权力不放呢，还是善于把它交给别人。那么赋予权力的领袖他有下面这些特色，就是他们有远大的目光，他们信任人，他们有极好的自我形象，他们懂得发掘人才，他们拥有仆人的心态，他们具透明度，他们极为成功，他们被神所高牧。权力的危机在于拥有的人要力保不失，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所带给他们的好处和特权，要一面掌权而另一方面同时将权力下放是不可能的事。那些与人划清界限，以权威自居和争权夺利的人，很快便会丧失权势。唯有那些将权力下放的人才会更有权力。赋予权力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圣经的例子，对这五种的领导风格有了基本的认识。下面我们就要用圣经里面一些故事来考你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分辨这五种的风格。第一个故事，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前脱了上衣，拿一条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请问耶稣是用什么领导风格？第二个故事，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请问耶稣这是用什么领导风格？第三个故事，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行走，很忧伤地谈论着他们的主被钉死的事情。在路上忽然间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却认不出他。耶稣就跟他们谈论圣经和他复活的事。后来这两个门徒回想起来，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请问耶稣是有什么领导风格？第四，使徒行传五章记载，彼得在治理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剩下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那么请问彼得是用哪一种领导风格？第五，腓利门书记载保罗写信给他的朋友腓利门，为腓利门的一个逃走的奴隶求情，劝腓利门不但要饶恕他，还要收纳他，更期望待他为弟兄。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最后他这样写，我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可见保罗很清楚腓利门的个性，他也很清楚地表明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用很长的篇幅去跟腓利门来沟通。请问保罗在这里是用什么的领导风格？ 如果你对上面这五个圣经的例子的答案没有掌握好，希望你再复习一下上面所介绍的定义。我下面还要进一步解释这五种领导风格的个别特点，也来总结一下，让你了解他们各自的利弊。这样不但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这五种领导风格，也能够帮助你掌握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用什么的领导风格。第一，支配型的领导风格，有时候被称为命令式或是独裁式的领导风格。这种领袖直接下命令，要求下属无条件的按照他的指示来做事，他绝不接受下属任何的意见或是请求。如果你对面临的问题有绝对的把握，知道如何来处理或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不妨采用这种作风。或者是当事态紧急的时候，你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必须做出对策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只能够用这种支配型或是命令式的领导风格，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处理问题。那么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对这种领导风格误解了，以为大声发号施令甚至破口骂人就是在行使支配型的领导风格，这是大错特错了。你可以发号施令，但并不需要大叫大骂，这样只会让下属怀恨在心里面，甚至会使他们阳奉阴违，使事工做不成。请记得，用支配型或是命令式的领导风格本身并不是一种坏的领导风格，但是要注意的是你的态度。你可以执着严格，但不可以无理蛮横，而且这种风格绝对不能长期使用，只能在紧急或是特殊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才不会造成怨恨和伤害。那么支配型或是命令式的领导需要人们绝对服从才有效，好处是行动比较快，缺点是可能造成叛逆的心理，日久团队的成员可能会流失。现在看第二种，磋商型或是民主型的领导风格，领袖就要多花一点时间跟下面的下属来沟通，跟他们一起做决定。这个决定就包括如何达成目标，把事工做得圆满。有些人对这种领导风格也是有误解，以为这是领导懦弱的象征和表现，其实这是真正最强的领导风格。当领袖对整个事态或是问题没有完全掌握，或是手上没有足够的资料、足够的专业知识，而下属呢，对问题有足够而且正确的资料和专业知识，那么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呢，用磋商型的领导风格就最恰当不过了。用磋商型的领导风格能够使问题得到最好最有效的解决。磋商型或是协商型的领导需要双方都满意才行，好处是比较有创意，缺点是双方付出的努力往往不均等，通常一方要让步多一点或是要多吃亏一点。第三，说服型或是魅力型的领导风格，这种领袖呢，他用他的魅力说服力来激发下属的热忱，使他们增加工作效率和提高表现水平。领袖本身要充满活力和热忱，才能够感染下属积极主动参与。有些人对这种魅力型的领导风格也是有误解，以为用花言巧语、狡猾多诈就是使用说服型的领导，这又是大错特错了。说服型的领袖必须诚实、诚恳、热情满腔、活泼有力，绝对不可有任何言过其实或是虚浮夸大。说服型的领导需要有策动人的恩赐，好处是不但得人而且得心，缺点是太依赖某一个领导，如果该领导离开，换了一个命令式的领导，工作就难以开展下去。第四种，榜样型或是示范型的领导，最基本的条件是领袖本身要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团队所要做的事、要达成的目标，领袖要有十足的把握自己做得出来，因为他不是指令别人去做，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自己下手去做，就像大厨师一样亲自下厨做菜，让小厨师在旁学习。但是千万要小心，这种领袖最怕的是犯上上一课我们所提到的那两种不好的领导风格， 你还记得那是两种什么风格吗？
是的，就是奴隶型的风格和殉道型的风格。这两种领袖也是自己下手做，最大的差别是这两种领袖是长期劳累，什么事都包来自己做，最后落个精疲力尽。而榜样型的领袖呢，亲自做事只是为了示范，为了培养，为了传承，最终的目的是要转让给下属去做的。那示范型的领导需要跟被领导者有共处的时间，好处是有私人感情的联络，坏处是万一该领导跌倒，就连跟随者也会受领导人拉下去。最后一种赋予权力型或是委任式的领导风格，下属有空间和自由，可以自作决定。先决的条件是下属一定要够成熟，不管是知识、技术、道德、判断力、灵性，都要有一定的成熟，才可以用委任式的领导。这些领袖本人的威望要高，所谓德高望重，不然这一群各方面都够成熟，都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怎能愿意接受他的带领呢？要注意的是，当你使用这种领导风格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因为都是下面的人在做事，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因为领袖要对整个事情来负全责，下面做错任何的决定，做错任何的事，领袖都要一手承担下来。不然如果领袖责怪下属，推卸责任给做错决定的人，那么下次就没有人愿意做决定，没有人敢主动的采取任何行动了。赋予权力型的领导需要神对领袖的特别恩膏，跟随这样的领袖会有生命上的改变。缺点是人们会依赖领导人的恩赐，而不注意自己灵命上的成长。下面我们来稍微做一个自我评估，请你好好的思考，看看自己最常采用的是哪一种领导方式，哪一种领导风格是你最弱但是又最需要学习的。那么在应用上，希望在下一周的工作中能够找到一个课题，跟自己的同工讨论一下，看一看在什么条件，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用哪一种方式来领导是最好。如果说一线工作的成败取决于领导，那我们的作为领导应该责任重大。好的领导可以给他的团队带来神的祝福，相反的，他的团队就会受苦受害。如果你的领导方式偏向于命令式，我希望你能在其中加上爱心，并且借鉴上面所列的其他方式，比如学会协商之类，说服型的领导呢，或是要加一些亲自示范的做法。我想大家都应该成为加强型的领袖，让自己的下属在工作中锻炼中来成长，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地开展各项的事工，更可以不断地培养新的领袖。让我们认真地评估和选择自己的领导方式，做出必要的调整，更好为神的国度做工。我是李兴沙牧师，在下一课再见。